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节目。首先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4章第7节。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们一开始读这个经文，他大声说，这个他指的是谁呢？就是上一节经文说的第一位天使。因为约翰在这个异象当中呢，看到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呢要传给地上的民。这个天使呼喊的信息呢，就是要让地上的人敬畏上帝，把荣耀归给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么这节经文在描写上帝的时候呢，说他是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到11节。出埃及记20章8节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刚才大家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也有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跟这个启示录14章第7节所描写的上帝的创造呢一模一样。那么贝约瑟在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就把他们联系起来了。他就说，原来上帝在这个末时有一个特别的信息，要恢复人在真正的安息日对他的敬拜。因为真正的安息日呢，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就被天主教会给篡改了，废除了。本来呢，安息日是在一个星期的第7天，也就是星期6这一天，但是呢，教皇把这个日子挪到了星期天，是星期日呢成为了基督徒敬拜的日子。他们的理由是耶稣基督在这一天复活了，但是这个改动呢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圣经里的安息日呢一直都是在星期6。那么很多的基督徒呢千百年来已经不在真正的安息日敬拜上帝了。贝约瑟就看到呢，上帝在这末后的时候呢要恢复他的真正的安息日。所以贝约瑟说，崇拜在末后呢是大征战的焦点问题， 你究竟是顺应败坏了的教会，还是要顺应上帝的诫命呢？如果你是属上帝的人，就应该呢反省，脱离错误的信仰，来跟随圣经的教导。那么被约瑟在读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到这个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他就很有感慨。那么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呢，就是我们上一讲已经学过了，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但是龙呢没有得胜，被赶出了天庭。这个龙呢就是撒旦，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从这个天上的大征战开始呢，一直到这个十四章二十节，讲到呢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呢，在地上毁灭了恶人，毁灭了地球，因为他的义人呢都已经被他接到天上去，进入天国，跟他永远住在一起。可以说呢这两章多的记述呢都是跟末世有关的。贝约瑟就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呢，从1845年起，上帝兴起了要守全诫命的百姓，因为就是从了这个大失望之后呢，这些复临信徒，坚定的复临信徒没有抛弃自己的信仰呢，开始更多的查经，认识了安息日的真理。所以上帝要兴起守全诫命的百姓，而不是说呢十条诫命只守了九条，安息日这条真理呢一定要恢复。那么第二个结论是什么呢？贝约瑟说，在这些经文里面描写到了上帝的渔民，上帝的百姓是剩下的人，这是撒旦所恨的。所以撒旦所恨的百姓一定会受到逼迫。那么如果坚持到底，忍耐到底呢，就能够等到耶稣基督的复临，将来一定能够得救。所以第三点，他得出结论说，在末世呢，世界上分成两种人，一种是遵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另一种呢就是败坏的，跟上帝呢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的，按照人的方法，按照撒旦的迷惑呢去敬拜去行事的。所以我们看到到1847年呢，早期复临信徒已经把善恶之争的神学可以说呢已经搞清楚了。那么善恶之争的观念呢是正确的，因为宇宙从天使堕落一直到人堕落呢，开始都已经陷入了一场善恶之争当中。这善恶之争呢，就是撒旦和他的天使跟耶稣基督还有耶稣基督的天使之间的斗争。我又看见，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神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刚才我们读到的呢是耶稣基督复临的情景。这段经文呢用一种象征的手法，比喻的手法来描写他迎接地上的得救的人。所以用收割来描写呢真的是非常的形象，因为地上的百姓呢已经预备好了迎接自己的主。我们提到呢贝约瑟 和其他的一些富林信徒呢，看到了守安息的重要性。他认为呢，恢复遵守安息日不是发展宗派主义，而是呢应验预言的一场运动。所以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宗派而已，而是呢我们更愿意说我们是符合圣经预言的一场运动。我们也看到了被约瑟还有其他的复临信徒所看到的大征战，圣经所描写的大征战。很多人呢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以为这个大征战的观念呢是出自于怀艾伦师母的善恶之争，其实不是的。这个大征战的主题呢是出自于圣经的。1847年4月的时候，怀艾伦见了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当中呢，他进入到了至圣所。那么进入了至圣所，他看到了什么呢？他描写道，说他看到了主耶稣，耶稣给他看约柜里的十条诫命法版，四条呢刻在左边的一版，六条刻在右边的一版。这十条诫命呢都熠熠发光，但是前四条有关敬拜上帝的这四条呢发着更亮的光，特别是这前四条的第四条，也就是守安息的这一条呢，光呢就更加的再亮一点。也就是说呢，上帝在这末世要突出他的诫命，要回复人应当对他有的崇拜。安息日呢是基督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搞错的这样的一种崇拜方式，所以真正的安息日在星期六，上帝呢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不要去随从教皇所篡改的安息日。怀艾伦就说，上帝从不改变，所以呢上帝的律法它的原则是不变的。在这末世呢，安息日的问题就可以把上帝的真假子民分开。越是到了末世，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越来越近呢，安息日的问题就越发显得重要。为了安息日这个崇拜的日子，将来呢会有大的逼迫。那些坚持在真正的安息日崇拜上帝、尊重上帝的律法的百姓呢，将会受到那些被盗的教会的逼迫。这个大逼迫发生最激烈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是第二次再来了。所以忍耐到底，在这患难当中仍然保持对上帝忠心的百姓呢，一定能够进入上帝的天国。耶利米书31章21节，耶利米书31章21节，以色列民呐，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城邑。刚才我们所读的耶利米书这些经文呢，提到一个指路碑，一个引路柱。我们都知道呢，指路碑、引路柱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路标、路牌。如果你要到一个新的城市去找朋友，你一定得知道他的住址，然后呢你有一个地图。更先进的呢就是现在有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凭借这个仪器呢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你所在的位置，一直呢引领你到达目的地。所以在你的旅途当中呢，指南、 指引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作为上帝的渔民教会，我们的兴起，我们的发展都有上帝的带领，这个是非常令我们鼓舞的事情。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上帝的带领，那么我们肯定呢做什么都不会成功。被约瑟和其他的一些复临信徒的先辈呢，他们在查经学习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历史跟神学之间的联系，因为历史呢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上帝呢通过圣经预言我们将来所走的道路，如果我们懂得聆听上帝的话语呢，就能够清楚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教会发展的方向。所以历史跟神学之间呢有着亲密的联系，上帝呢时时的带领着他的百姓，给他们指路的路标。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栏目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学过了，在约书亚记呢，以色列的百姓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上帝命令他们从这些河里面捡出12块石头来做成一个纪念碑，代表着上帝对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一直有的带领。所以上帝呢也让他的百姓不要忘记过去走过的道路，牢靠的依靠上帝给的教训，顺着他的指引呢走下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指路碑引路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被约瑟呢在1847年就写了指路碑与引路柱这样一篇文章，以指路碑与引路柱为题写了文章呢，就表明说我们复临运动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上帝所带领的一场运动，我们有上帝带领。那么怀雅各呢很欣赏这篇文章，他说呢，通过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祷告反省，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帝在带领着我们的属灵的运动。所以呢他们真的把复临运动跟圣经的预言呢联系起来了，而且呢他们也看到了在末后的日子里安息日这条诫命呢有多么的重要，回复到守安息对正确的敬拜上帝呢非常的至关重要，也是上帝的带领。那么我们就看到启示录14章6到7节有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我们再读一下14章6到7节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然后呢再看一下第8节一直到呢最后第3位天使的信息。因为三天使信息呢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非常重视的圣经真理，让我们在末世呢知道有我们特别的任务和信息要传给各方各族各民。好，14章6节7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们看到第一位天使的呼喊呢有永远的福音。什么叫永远的福音呢？就是自古以来不会改变的，人要得救必须是回归到上帝跟前，上帝给我们一位中保，那就是耶稣基督，凭着对他的信心呢我们能够得救。 这个福音呢是传给地上所有的人的，并不是只传给英国人或者罗马人，而是呢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百姓呢都应该知道。还有我们提到的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意思呢，含义就是让我们敬拜创造我们的主。安息日是上帝设定的日子，用来纪念他的创造的，我们当然要在这个日子呢敬拜他。这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第二位天使呢，我们来读14章第8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些经文呢，很多富林信徒就想到了，他们因为追随米勒的学说，相信耶稣基督即将在1844年10月22号来到这个地球。因为他们是富林信徒，他们常常的传讲耶稣就要来临了。这样的信仰呢，跟他们各自的所在的教会呢，平时所讲的不一样。所以到最后呢，教会容忍不了他们，就把他们除名了，开除了教会。当时很多基督徒呢，他们认为呢，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在地上会有1000年的和平时期，和平期结束了，耶稣才来。那么富林信徒呢，说不是的，耶稣呢，很快就要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些富林信徒被踢出了教会。这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呢，使他们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圣经预言的应验。我们要下定决心离开不接受我们的教会，因为呢他们持守的不是上帝的真道。所以当时的富林信徒呢就是这样子离开了教会，虽然被开除了，但是他们的心中呢充满了喜乐，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再过不了多久就要到来了，为主受的这些委屈算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天使的信息。14章第9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们看到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呢，就比较严肃了。如果人呢执意的跟随不正确的道理，按照人的教导去敬拜上帝，而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的要求，那么他在末后呢就糟糕了。因为我们知道呢，根据预言，在末后的时候呢，被盗的教会呢要逼迫上帝的真信徒。所以这第三个天使的警告非常的严肃，如果你不离开巴比伦，如果仍然坚持在里面，那么最后呢等待着你的不是救恩，而是毁灭。在圣经当中所描写的在硫磺火湖中受痛苦、烟往上冒、永永远远这些词呢，其实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通过查经学习明白呢，说明罪人的毁灭呢是永恒的，而不是说呢上帝造了一个地狱，让那些不得救的人在里面昼夜的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上帝是一位仁慈的上帝，一位有爱心的上帝，怎么会容许罪人因为他一生几十年的罪恶而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的受煎熬呢？在这末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只有两群人，两群人，一群是要得救的，一群是不得救的，没有第三组，没有说我站在灰色的地带，我这个人呢，说好也不好，说坏也不坏， 那么上帝拿我怎么办呢？其实人要得救必须也只能仰望耶稣，接受耶稣他的救恩才能够得救。当你跟耶稣建立了关系，仰望他的到来，每天靠着祷告求主洗净你身上的罪，那么救恩将来永远都是属于你的。只要你忠心到底，你就一定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在大失望之后不断的学习，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呢，对上帝的真理一步一步的了解、加深、清晰。我们真的感谢主，他的保守使忠心的子民呢没有灰心。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爱德都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学习圣经，我们还开设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报名参加。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呢，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您如果想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效果会更好。我们的网址是 www.vohc.cn， 欢迎您呢收听。好了，艾德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